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们依然呢是老朋友们相见，一起聊聊上周的八卦。我是主持人安娜，下面我们的嘉宾有。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大家好，我是兰兰。
太好了，我们今天又是三个好朋友一起聚在一起，聊一点儿，对别人来说是倒霉的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是轻松的事儿。看看别人倒霉，让我们开心一下。上周出了，再上周吧，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有两周了，出了一件事儿，是，大 S 和汪小菲在网民们的关注下然后终于离婚了，这个结果真是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啊。就是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是见证了他们俩从结婚恋爱一直到现在中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以为他们两个能够走到最后，但是没想到也还是离了。你没有
扛得过大风大浪，各种什么，终究没有扛过岁月的平淡，是吧？
没有吧，我是当时是觉得他们俩就不太合适。其实如果只看台湾的综艺，当时我很喜欢他们夫妻俩，还有那个小 S 嘛，他们去上那个康熙来了，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他们夫妻俩的那种相处啊什么的，两个人，当时我第一次因为很少看见就是汪小菲在这种综艺节目里面嘛，当时在他跟大 S 一起去上康熙来的时候，就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既不端着，但是也不过分的那种就是娱乐化，是比较体面的一个，
挺正常是吧，挺正常的一个人，感觉
挺正常体面的，
理性理性。
而且就是很，当时给我一个感觉，就觉得他们俩，虽然大 S 这个人很难搞，因为我一直知道他大 S 很难搞，但是我觉得他们俩也许能走下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汪小菲非常的喜欢大 S 他们家的人，他自己是单亲家庭出来的，然后长期是寄人篱下，然后多少有一点那个居无定所的少年时光吧，但是在大 S 他们那个大家庭里面，大家都非常的紧密，然后关系都非常的好。汪小菲说他跟大 S 就是确定关系之后，就是很快的就融入了他的朋友圈，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是喜欢跟他们的那些家人相处，跟他们一起出去骑车啦、聚会了、吃饭了、喝酒了，都非常开心。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大 S 还是小 S 还问说你究竟是那个爱我还是爱我家？
我爱，当时估计。
对，我当时就觉得哦，他们俩的这种感情可能不仅仅就是对大 S 来说吧，还就是他以前的男朋友其实跟他的家人多少都是有隔阂的，比如说那个仔仔啊，或者是那个蓝正龙啊，去他们家住啊什么的，就是跟徐妈妈都有一点点，就是也不说多严重吧，就是有一点点爱呛的那种。但是大 S 非常快的就融，就是汪小菲很快就融入了他们家，而且那个徐妈妈也非常的，就是小梅也非常的喜欢他，就感觉很好啊。他跟小 S 互动也特别的精彩，就感觉我们当时就开玩，就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八大那个八卦的那个博主叫做孟大明吧。就是以前三联周刊的孟静，他就说他特别喜欢 YY 那个汪小菲和小 S 的小姨子文学。
他们有时候那个你看他录节目也好，还有那种采访里面的那种状态就非常的舒服，就觉得是就真的是一家人那种亲戚的那种舒服那种感觉，特别符合。我觉得我特别能明白你说刚才说那个意思，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鸡汤文学里面不也有一条吗，就是这个谈恋爱还好，就说如果结婚的话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就特别符合 特别符合这一条鸡汤文学。
嗯，同意同意。
对，所以感觉到最后还是离婚了，就是可能也是四方手，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原因吧，我觉得。你们有了解，有看过他们就是在他们汪小菲夫妇他们俩夫妇一起去上那个综艺节目吗？就是好像叫幸福三重奏是吗？
对对，那个俩人住一屋，然后啊，我好像说了一句废话，肯定是俩人住一屋，幸福三重奏不请的都是两口子两口子的吗？
对，请了三对，已经离了两对
了。啊，真的？My God！但是我是看了一点片段，看了一点片段，然后我看到是应该是那个节目吧，他还给他们按摩，就那个，汪小菲给那个大 S 按摩，然后有些是说大 S 当时挺做的，但是我看到，也有说就当时是那个大 S 才流产了没多久吧，那第三个孩子，所以他需要这种关怀。我当时看到，我觉得，哎，这男的还挺好的，说真的，还挺暖的那种感觉。
对，是他好像说他当时的心理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嘛，但是也能够看出来，就是他，平时他可能就是也是比较自我，比较自我的这种人，就是
比较强势，还是女方是看出来是强势的，我自己的感觉啊。
对，而且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为了综艺效果还是怎么样，就是大 S 经常会问一些送命题
啊，是想起来了，那个妈跟我掉河里那个，我觉得这
个
根本
那应该是在小 S 的一个综艺节目叫什么《花花万物》里面聊的吧？
嗯，反正
但是也有类似的，就是经常问送命题，那么我和小爱当时是福原爱嘛，然后也做了一道同样一道菜，然后他就说是你更喜欢吃谁做的菜什么的，我就是感觉就是类似这种题就很多，然后就总体我感觉那种就是，如果说是可能就是如果说他心理状态好一点或者是什么的话，可能或者是他是另外一种个性，可能那个汪小菲开开玩笑啊就过去了，但是汪小菲又不敢开玩笑，又非常认真的在想那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每时每刻我都感觉他浑身的那个细胞都立起来了。
但是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都要冲口答的，就是喜欢你的，否则都是送命啊，这直接就没命啊。
对，就感觉他的这种，他还是比较敏感，比较需要，就是他是两一方面又很强势，另外一方面他又比较敏感，就还挺可怕的。后来他心理状态好，我觉得也是各种送命题啊，就汪小菲又很认真，就是我就感觉他们俩就是小作精遇上了蠢直男。
对，
我有一天
对这种送命题对于这种直男来说真的是送命。对，
分分钟致命。
你给他参考答案，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答的那种。
对，我们上周我跟另外几个朋友还在那聊天，说同样都是这个，就是台湾女生和大陆那个直男老爷们的结合，像那个伊能静和秦昊，他们俩就是另外一种画风，感觉他们俩就好像没有这么冷汗直冒。伊能静也挺能做的，也经常问送命题，但是秦昊就经常会怼他，怼了他之后，伊能我就在想，如果换成大 S 肯定会生气，你竟然敢怼我，你完了，你今天死定了。但是那个伊能静呢就会觉得很开心，觉得，哦，我老公反应好快。
可能不一样吧，伊能静有已经以前有一段婚姻，然后在第二段婚姻她的成长不一样，我觉得。
嗯，就因为我自己是这两个明星都接触过嘛，我以前做这一行的，我觉得就是，都两个人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大 S 是可能自己在面对亲密的人的时候是很能作，但是他会在面对就是可能对媒体啊或者是对外面的人，他的那个各方面情商都是非常高的。因为
是的，
可能在家庭方面就没那么爱作，对爱人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包容，有可能是以前的婚姻或者是情感经历给他的成长，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也有可能是秦昊真的更有意思，也不一定。但是伊能静真的是就是对外面对媒体也好对工作人员也好， 我略略的感觉是他可能会比大 S 能作一点吧，略略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两个这两对人，我觉得可能可能会秦昊他们会相处起来看起来更和谐一些呢，可能还是因为男方和女方彼此都真的是个性太不一样了。
互补了吗？
不是，我是说就是大 S 的和伊能静的个性也不一样，秦昊和汪小菲的个性也不一样。汪小菲就是挺暖的，其实我觉得他在比如说他一直很维护他自己的妻子啊，然后也比较对家庭也非常的有责任感，然后比如说他自己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去看他的孩子和大 S 就往返的一直在那儿飞台湾嘛，然后也
好像是700次的核酸，我没有看错，真是。
对，就那不是700次的核酸吧？
哪个？
这个不太可能。就是
我看看。
700次，那有点多，那天天捅啊。
不知道啊，我都觉得有点那个 surprise。
所以说就
700可能有点夸张，但反正很多就是了。
对，他就要跑来跑去，
很多嘛。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离婚呢，怎么说呢？我就是感觉人家离婚也有这种好事和坏事，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离婚啊是三赢，就是大家都赢了。就大 S 摆脱了一个不断的爱就是控制不住情绪爱乱说话的这么一个老公，就是因为他不停的需要为他的这种事情擦屁股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也很烦。然后呢汪小菲呢摆脱了一个天天让他答送命题的太太，就是也比较终于可以就像大 S 说的，他长得还挺帅的，然后还也年纪也还不大，在寻找以后的下一段的爱情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难的。哦，对那个
一个不好意思，那个祝福他的这个祝福我觉得也是挺我看上去就是表面看上去我还是觉得很那个很大气，而且就是说真的在送祝福，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作秀，有时候有些艺人的这些事情，但如果光看表面的话，就是说他给他这个给汪小菲，就大概是给汪小菲的祝福，我觉得真的很，我还挺感动的。我说真的，我看上去就是看到的那段文字，还令我有点感动。就是说他年轻，他还年轻，然后还就是还是有一点钱吧，然后样子什么也可以，然后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爱情或怎么样。那一般如果好多好多离婚的都是在撕嘛，大家都撕的很难看，那相对来看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还是还有一点体面吧，还挺体面的。
对啊，
他们这个还算是基本上还算比较和平分手吧，因为甭管他这个在真正的富人圈里可能也看不起汪小菲，真正的娱乐圈也看不起大 S， 他们两个都是这种就是江湖地位不上不下的这种，但是还是关注度还很多，然后这种情况下能算是这种比较和平的说这样就啊直接就离了，也说明的确是底下都谈好了，就互相给体面那种。然后我前几天刚好看到有一个喜欢拿星座来分析的，就刚好在分析大S 的这段行为什么的，我觉得哦，这样看看还挺有道理的，因为她是个这个天平嘛，天平女生首先第一看脸，后来当时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天平的人是吧，其实都看脸对吧？为什么不看脸呢？对吧？
但天平是特别看脸，
是的，这个我承认，因为我也是，然后真的天平真的是看脸，但是。这个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会觉得我老公越看越帅这种，而不是说我去跑到外面去看别人怎么样。然后呢看脸是说，其实看脸是说在天那个博主分析说，在天平女的这个心里面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的人，这个强呢也可能是脸，也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工作能力，也可能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总体的那个平衡不一定能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呢就可能某一个点就 get 到了，他就觉得这个男的比他强了，然后就 OK。 就说像刚开始大 S 跟汪小菲，反正当时也有一些粉丝吵得很厉害，很厉害嘛，就是这汪小菲是个谁呀、啊？就总觉得是大 S 下架，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觉得大 S 下架。但是对于大 S 来说，他当时肯定心里至少是有一个或者多个点，他觉得 OK， 这个男的能让他有。是说心理的安全感也好，什么感也好，现在我们这回过头来看，就是可能就是这哥们儿够爷们儿吧。对于很多女的来说，尤其是他这个前面跟家里也好，什么也好，折腾了这么多年，他遇到的这些事情，遇到的这些环境，这个男的够爷们儿，能让他有一个家里面的踏踏实实的这个感觉在，他可能对他来说就够了。然后岁数也不小了，是吧？小 S 都生了几个了。
是的，是的，当时他
这些 peer pressure， 其实我觉得都绝对都是有对人有影响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等到然后为什么又提到这个星座，说天秤女这属于什么呢？就是爱的时候真的是全心全意。就是大 S 自己在节目里面也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观点，就是他如果要怎么样，他绝对是说我死都要为你干嘛干嘛，就说的很夸张，我们看起来很夸张。但他可能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就是真的是全心全意。然后但是回过头来说说不爱了，或者是决定要分开或者干嘛，然后人家直接就是哦，真的很干脆果断，老娘拜拜。因为他心里他自己还是个女王。
嗯嗯。
所以他
送上祝福
其实也是，对，所以他送祝福这事也能理解，因为他反正我也能过得下去嘛，世界缺了谁也不赚。然后他决定放手了，那就送祝福了，无所谓了，这个事情。
对，
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一节呢，仅仅只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已经用掉了我们17分钟的时间。好的，那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大 S 和汪小菲离婚的事情。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大 S 和汪小菲呢，在万众瞩目中终于离婚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分得也比较体面，所以说，也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对双方的伤害。我们刚才有聊过，他们是三赢，汪小菲得到了他的微博发言自由，然后也可以开启他新的生活，然后不用再战战兢兢的过他的面对送命题。大 S 呢也摆脱了一个财务黑洞以及控制不了情绪的这么一个老公。对张兰来说呢，对张兰我把她算作另外一边，她终于有了。他因为大 S 离婚这个事情，兰姐充分的蹭了热度，24小时直播卖了很多的货，他的新事业也就是发展起来了。
真的呢，哇！
一个三赢的好局面，然后恭喜这三位吧。
我也恭喜一下那个汪小菲，那刚才我说的那700多次，其实是他10年里面两地往返700多次。那一年算下来也70多次，真的蛮厉害的。那他也可以停一下，不用那么飞的那么勤快吧。
对的。所以说
平均不到一周就要飞，哇，好可怕。
真的很可怕。
像他们这种长期的这种异地分居，特别是疫情期间已经离婚了太多太多对夫妻了。
是的是的。
然后你住的比较近，然后 大家当面吵，然后吵完之后一个拥抱，或者是一顿饭啊，或者是什么样，就是两个人就会又和好了。但是像这种就隔得很远，拿着电话吵一架，或者是干脆就是不挂你，就是不接你电话，你也没有办法。这个事情
哦，我还知道有反过来的，就是因为平时小吵，倒是疫情的时候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然后都在家里待着，最后受不了离婚的，这种也有，而且也不少，说实话也不少。
嗯，
对，就平时的小矛盾可能是吵完了，然后第二天哎反正好累要上班去了，上班回来了，这个气劲儿过了，然后后来回头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算了就这样吧，可能就过去了，然后每天都大家面对面，然后就小矛盾攒，受不了了。
就爆炸了。哎，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老话，就说丈夫一丈之内，一丈之内就丈夫。如果真的长期分得很远，或者就是两地分居了，或者是经常不在一起的，真的你那一丈距离你就变得很远的时候，矛盾会很多。这是一句古话来的，从古到今在广东里面就讲丈夫一丈之内，自己管好自己老公啊，一丈之内不要跑掉了。
以前这总说小别胜新婚也是这个意思嘛，人家前提是小别，不是
只能小别，真的。
对对对。
哦，这么说起来，那杨丞琳和李荣浩他们俩应该也是一年没有见面了吧？就是他们也是，就是领了结婚证，
好像是
因为疫情分居，300多天吧，没有见过面。
好像是当时说是8个月还是9个月，嗯，差不多这个时间。
也挺厉害的。幸好他们俩是因为刚刚结婚
新婚小
还属于小别胜新婚的范围内，
对，
而且可能感情还在那个热恋中嘛，就还是那个前面7年以内嘛，有时候真的那7年，有时候那个7年之痒有时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他们都说去到5年了，提前
时间都加快了。这也确实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很多就是两地分居的这种明星夫妻，他们好多大部分就是选择要不然就搬到一起，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伊能静和秦昊，其实他们俩就是一直就是到在国内，他们就几乎就是把所有的事业重心啊，然后家呀都搬到了就是中国大陆这边，伊能静就基本上是住在中国大陆了嘛，他也不回去了，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就是去台湾生活，也有这种的，比如说之前杨子姗和她的老公，他们俩就是她老公是台湾人嘛，然后就结婚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台湾生活，就是生活重心在台湾，就是两个人都总是在一起的。但是我老婆呢就是一个人坚持，就是我就是要在台湾，我不想在大陆，这个北京的天气我也受不了，然后教育啊什么的我觉得也受不了。然后王小飞呢他生意又肯定都是在这边，在台湾
人脉嘛都在那边，所以有时候有一方一定要牺牲，才能真的一个婚姻里面有时候真的一方要牺牲来成全另一方，然后就其实成全另一方的时候同时也就成全整个家嘛，所以有时候人有点决策的时候，哎呀，不过这个很难说，这个真的很难说。
对对对，像这种就是他们这种家庭，就是像日进斗金的这种男女双方的话，你就很难用我们平常人的这种心理去度量他们，就是谁也不会愿意主动说我来牺牲我来成全你，就
还是都比较强势。说真的反过来，虽然如果听下来，如果我不太了解，还是但是听你刚才那些介绍什么的，我觉得哪怕汪小菲他是个暖男，看上去是个暖男，但他也很坚持他自己的东西，应该是那种人，然后加上有个老妈在后面
就因为毕竟是台湾的市场太小了，他们当时去台湾也做了一些就是生意，比如说开了一个 S Hotel， 但是也没有开起来嘛，台湾那边第一是市场太小，第二是开了没多久然后就遇到疫情，几乎这个酒店业呀、啊、这种全都垮掉了，酒店餐饮业全都垮掉了，他们
再去
开起来，对，就是他就必须还是回到中国来扩展他的这些业务，毕竟中国的市场要大得多，
是的，
也没有办法，但是还是挺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家离婚了之后可以去吃白松露这也是一种值得羡慕的人生呢，就是无所谓，两个孩子也都在身边挺好的。
主要是他们两个人最后搞定了，体面真的挺体面的，这样分开，然后共同看，就看他以后孩子那个他们怎么样共同抚养了。但看来的话，还是主要是大 S 去 take care 他们了，主要是这样。
这种明星的小孩，反正本来这个家长都是长期两地的，小孩其实也就是那样带，就算离婚了，其实也是那样带，对小孩来说其实区别不大，我觉得。
对，
除非有一方父母再婚然后再生一个，家里有这个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可能会有影响，但只要没有别的小孩的话，这些小孩我看他们影响应该都不大，
估计大 S 不会再生了，我觉得
估计他也生不出，这个太费劲了，生个孩子简直是，
对，
要就是要命式生法，他这个属于，
对，他真的要生就是真的要命，哎，
要命似的。
大家还听说了上周的另外一个八卦吗？也不算是八卦吧，这算是一个震惊版面的一个话题，就是香港的那个醉枪叠马仔席米华，然后他因为在内地开设赌场呀什么的，然后被内地的警方那个通缉了，现在据说已经就是被澳门那边控制了。大家听说过这个吗？
好像看到了，有看到，嗯，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婚姻啊，有的时候或者是感情啊，你离还是合，你真的是拿不准你的这个好运还是坏运。比如说这个席米华，他之前，跟他那个小三儿，也不说小三儿吧，这怎么说呢？就是情人
小几不知道。
对，不知道，
主要是不知道是几。
那个 Mandy 是不是 Mandy 就给他生了几个小孩，然后后来还是没有上位。
生了四个孩子，对，然后被称为地表最强小三。玉兰有那个很漂亮那个女孩叫刘碧丽，他们分手嘛，结果人家分手，然后给了他3亿的那个分手费，然后又在英国买了大庄园，然后带着孩子在那边生活。然后席米华一被抓之后，大家都说，哎呀，这个究竟是分手还是分散风险呢？
不知道，这些我们外人都不知道，都是谈大气。
对，所以说这就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那看热闹，说某某离婚了，然后某某结婚了，我觉得他们的婚姻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概念。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看那种娱乐圈八卦，牵扯出来一些比如说台湾的或者香港的那些老牌财团家族什么的，你看看里面那些盘根错节的故事，就是一个长帖子都说不清楚一个人的那种，都是这种长度。而且仔细看一看之后就发现，就是已经描述的很平淡了，你都会觉得哦，现在你看过的所有的小说和电视剧可能都没有他们的真实生活精彩。就真的是就是小的时候觉得看 TVB 那些不管是说宫斗剧也好，还是说现代的那种类似宫斗剧的那种剧也好，都觉得哇天哪，怎么这么精彩，怎么就觉得那些什么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那种，但是发现现实生活中比那个还精彩，哎，真的是还精彩。
我突然想起那个赌王那家，所以那个 TVB 不是有一出那《溏心风暴》，不是好像也是 based on 他们那个家族还怎样去拍的？
这类似那样的家族，香港、澳门还有台湾有那样类似的家族，不只是一个，他就随便都不是一个家族，你把这一个家族的一个旁支的，比如说是二房或者三房单拿出来，可能拍个电视剧就够了，还能拍个60集那种，都是这么的，就很非常非常有好玩，
感觉就是香港啊、台湾啊，他们有一种让我非常，就我一直想说，我之前一直在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后来我想到了这么历史书上的一句话，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感觉，从他们就是他们的思想上都有那种感觉。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多妻啦，那不管是说那种就是法律上的多妻，比如说像赌王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废除那种一夫多妻制，就不管是说他们的这种法律上的多妻还是事实上的多妻，比如说另外一个大瓜大家肯定也听到了，谭咏麟 上一周的，我两个太太还在外头以72岁的高龄跟
校长哇，
对，
校长就是校长，
20几岁的女粉丝睡得昏天黑地的，还聊骚什么的。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中间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八卦呢，比如说那个有人爆了一个帖子，但是那个帖子用的照片其实是另外一个网红的，就跟这事情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现在被黑得很惨，一个小姑娘，然后就现在又跑去打官司啊，干嘛的？反正就好乱，就是，
对，就是你现在
太乱了，
就会觉得他们一方面就是，一方面是那种就是经济上呀，经济模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上面是很西化的；另一方面，在这些问题上，即使是现在，你都会觉得好像香港人、台湾人跟我们内地的人的有些想法确实不太一样，就像谭校长这种，或者说其他，比如说大 S 他们那圈人吧，他们直到现在都还是很流行什么嫁豪门啦、生儿子呀这一套。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看台湾的综艺节目，还看见有人在说生儿子这件事情，直到现在，就是小 S 前段时间还在他的那个就是电台节目上聊到了他当时生了三个女儿之后国家给他的一些压力什么的嘛，然后还有一些社会层级上的那种非常明显的那种层级区分啊什么的，就一
直感觉是他
很
小儿子只要不再生个儿子出来他这辈子可能就永远在这个坑里，
就
时不时的就要喝多了，然后发个微博，发个自己多惨的什么的，就像被家暴了一样。
就他们很
时不时的就要搞一下，
很奇怪，就是思想上一方面就是有这种封建残余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就是又特别有一些思想呢，又比较西化，就一个神奇的就是中西文化的混合体，就台湾、香港这方面，我觉得都有点。
就我有点感觉就是那种中不中洋不洋的，有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在你看他们接触的文化，在读书，特别香港在读书的时候，他们其实以前是全部是有用英国那套系统，包括他们的英语有些都已经在学校里面基本上到一定的年纪他们是讲英文的，上课讲英文不是讲中文，然后他们写的是繁体字什么的，就他们一方面繁体字这边也是它保留着很传统的东西，同时它又把外面的很先进的教育制度什么的它又引进来，所以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会比较 open mind 去接受全世界的新科技的东西，但 basic 里面它的根他就觉得很传统，哦，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好像我们真的，我因为我在广州出生，在深圳也住过，但我离香港觉得比较近，然后我从小就听什么商业二台啊，听那个看 TVB 的电视长大，然后那种感觉给我就是他们的东西，哇，我们当时还是比较关闭嘛，在国内是，但是看到他们的那个广告啊，跟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很 open 啊，衣服好漂亮啊，吃喝的东西都很丰富。但事实上到跟他们聊天啊什么的时候，长大以后认识那些香港人或我自己的亲戚后来又回来的，然后说话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是真的很那个很传统，所有的中国节日他们都要过，而且要大肆的庆祝，还要然后同时也庆祝什么圣诞节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节日很多啊，我们好羡慕啊，我们才有那么几个节日，他们好多节日啊， both side 的节日都有，然后但是他们的很传统，所以对我当时在深圳的时候真的知道很多那个不好意思，就香港的那些男的他真的在国内就一个在香港也妻子好多，在深圳就是包二奶，然后他是香港的老婆是不管的，就让他们就这样享其人之福，我那时候年轻我想不明白，但现在我看回来特别是谭校长这个事情，你看就是一个其人之福嘛，他之前那个老婆跟二房的时候，所以可能他们已经有这种不知道怎么说，就有这种也不能说传统，他们有这个习惯好不好，就有点这种中跟洋，有时候他会中西合璧，但是呢就是合璧以后呢就是有点怪怪的，有一些地方会怪怪的，但他们的确我自己感觉就特别他们的教育，但是他们用那个英国的那个教育的时候，那些小孩的那个思想是真的比我们要 creative 那方面是创造力比我们真的好， 我们是比较真的就是读书读书，他们也读书，但他相对的创造力比我们好。
哇塞，我注意到了，我刚才听到了一些劲爆的消息，但是呢我们第二节快要结束了，当我们第三节回来的时候，我们来听兰兰给我们说一说这些香港男艺人究竟在深圳、广州和我们的沿海地区有如何相艳的事情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说，再见，等一会儿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我们的八卦。我们刚开始呢已经听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但是广告限制了我们的八卦欲望，那么现在我们回来了，兰兰给我们讲一讲吧，某艺人究竟是如何在我们的包邮区叱咤纵横的呢？
这个会不会涉及一些私隐会怎么样？但是这些其实也是一层听闻，然后就是因为在深圳的时间我也生活了有10年，然后那个我出来工作以后也在深圳工作了好几年，那个能接触到一些信息，就是说有一些艺人他香港跟那个深圳真的很近嘛，他们会回来玩啊，会回来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确在深圳在香港会有太太或者是有那个合法的啊，就夫妻子啊，跟那个会有或者女朋友，以及我们说近正印的女朋友嘛，好多年的怎么样，然后这些人还是会去深圳的夜总会啊，会去哪里玩啊，都有，这些都有的，然后还有给小三买房子的，就不包括不单只是普通的，不单只是什么艺人或怎么样的人，这样我们不能说名字，但那个就普通的香港人也真的，那时候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好，就比国内好，然后他们的钱是真的他们的工资吧比深圳的工资要真的多很多，可以这样说，然后他们过来深圳玩的时候就钱比较好花，然后他们也给这些女朋友啊什么的买房子啊什么都有，这些事情都有，只能聊到这里了。
这种八卦我也知道不少，就是因为我爸那时候在香港回归之前在香港工作了大概7年多的时间，然后呢单位就不说了，但单位说就其实这也无所谓了。然后就是他们的同事，男同事有不止一个有类似的情况，有真的这个外面彩旗啊，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有干脆就是那个深圳河这边有个老婆，那边还有个老婆的，然后还有那种反正乱七八糟的好几种人都有。然后现在想想可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钱字，因为他们已经不是说明星啊或者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钱多。我举个例子，大概1990年的时候，差不多同样的工种，就是我爸当时他是属于那种外派性质的嘛，所以呢就是两边实际上工作的内容就是只不过面对的人不一样，但工作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在内地这边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可能是400块钱，同时在香港是2000多， 港币，虽然说当时港币对人民币可能是八毛钱七毛钱，但是这也是你大概也是就算七毛钱那也是1400以上嘛，1500，然后这边是400，就是差了数量级了，真的差很多。所以就
是的
你知道，就是人有钱了之后就不太一样了。而且就是香港人或者什么也好，就比如说有认识的那种上点年纪的人，他家的那种小孩就是真的是要长相没长相，要学历没学历，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个香港的身份。然后呢，内地这边的小姑娘真的是往上扑啊，都是那种真的是往上扑，就不明白有什么好扑的。你说有什么优点？真的除了他是太子爷，真的什么优点都没有。然后后来想，太子爷可能就是他的优点，就是小姑娘往上扑的原因。
还真是呢，真是的。那个你看，我95年在那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公司在香港配给那个他们那个审计员那个 auditor 的是上万的两万的，然后我们这边在深圳的 office 我们是那个2500-3000，所以他们过来开会的时候说，哦，你们的物价也很贵，你们怎么生活啊，你们就那么一点钱。所以还是能理解。
对，那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候就觉得哦，那个因为香港很早就月入过万了嘛，然后等到月入过万的时候，
啊，
当时说没有感觉，但他听起来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对比就有了嘛，所以还是能够理解。而且当时真的他们就是来深圳买房子的话，你看香港那个寸土寸金的就是那个多贵的房子，然后他们来深圳就是哇，一下子买哪怕是100来万人民币的房子，他能个大房子啊，那是多少平啊，你150平才100来万，当时那就绝对是一个哎呀不可以比呀，啊，
对，就是这当时就说嘛，过了一个河，怎么讲，过了个河，然后村姑变富婆。然后就这种感觉，因为真的是有一些人，其实在香港那边他真的也不是混的怎么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但是你把他同样的这个工资他拿到就过个河道。当然现在深圳发展比以前好了，没有差距没有那么大了，就是以前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还是很明显，效果还是差很多。
那我突然还想到一个问题，我有点以前真的我没发觉这个问题，但后来我想到就是说很奇怪，就好像广东的女性跟香港的女性啊，台湾我不太了解，就香港跟广东啊，就深圳广州那一带的，就是说他们对那个丈夫在外面就是有外遇或怎么样的，他们没有，我感觉他们没有那个北方的女生就那么强烈的反感，因为我认识的人跟我一说就，哦，如果我家出生这个事情就讲普通话的人啊，我家错了他就滚蛋，我谁没谁也活，怎么会活不了他就滚，怎么。然后当我接触广东的一些，当时我20几岁，当时有一些阿姨家里面都是这样的，就丈夫也有外遇的，而且是长期存在，他们是忍下来的。他们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阿姨大部分都是在家待着？
不是吗？不光是在外面有就自己打拼的也有，就是这个很奇怪，我都觉得这个现象，你包括广州那些也是这样，很多都能容忍那个丈夫这样，所以这个，
哎，其实这可能跟广东更重男轻女有关系，我觉得，就是骨子里打小
氛围吧，可能也是一种，
反正我知道的广东那边大部分地方还是，就即使表现的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但是骨子里还是很重男轻女，就是很不一样。就包括我有朋友是小姑娘，其实比我还小好几岁，她是她家里的老大，然后她还有个弟弟，就是家里已经很不重男轻女了，但是她结婚跟她弟弟结婚那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年头
对，这是骨子里的重男，就是从爹妈开始，然后到他们这里，然后就一代一代这个心底里的这个重男轻女就传下去了，所以包括
是有可能的，
如果出轨，可能跟这些潜意识有关系，就他就觉得是不是怎么样，但是自己还是正房是吧？ 没红旗没倒，然后暂时可能改变不了现状的话，那他就先那样了，不得不忍气吞声了。因为他出去，他可能就如果真的是说自己有事业干嘛无所谓的人，可能也许就不再过了。然后，但是很多都是，已经不一定说没工作或干嘛，但是他习惯了那种。
对，我觉得他们有点，
因为广东人其实还是很顾家，不管他是不是
很顾家，
大家还是很顾家。不管干嘛，就最后一件事情，今天晚上要回家，所以那种习惯成自然的这个什么之后就，我猜的。然后北方女性不太一样，北方女性要更，我们过得更爷们儿一点儿。对，所以就大 S 就扯回大 S， 大 S 其实一点挺像北方女性那种感觉的，就是、
哎、还真有点
过了。
是大 S 他们家祖籍是什么呢？
祖籍啊。不知道，
但如果你这样说，那小 S 就更像那个南方的女，就是那个广东的女性，有点。你看她那个，她也忍啊。你看她是真的那个。
对，
她家就太特殊了。她家从小遇到的各种事情都太特殊了，又是娱乐圈，打小就出来干活，所有的东西都，我觉得都没有类比性，都只能说是全是他们家特例，他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特例。
两姐妹还挺不同的，
对，他们俩的个性好像非常的不一样。小 S 基本上还是一个小怂包嘛，看起来好像比较咋咋呼呼的，但是实际上
看起来准厉害，但实际上我觉得内心里是那种缺爱、缺自信，然后
相对弱的，
很怂，是真的就是很怂的那种，对。然后大 S 不一样，大 S 其实还挺符合说天平女生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就像你像她当时化妆出的书都是女王啊，用的都是女王，嗯嗯，
对，她看起来非、
那个、
我们当时就说那个汪小菲自己有一个强势的母亲，然后最后喜欢的女孩就也都是非常强势的女性，从她最开始的那个女朋友就是。叫张雨绮可是拿刀可以拿刀子扎老公的一个猛女，
那也是个女王，
都是厉害的。
对，
所以她可能潜意识里面其实恋母，
她就
有可能真的
就喜欢这种强势的女人，能把事情
习惯了。对对 对,
对，
那她还是个马宝男，如果这样说。
我觉得妈宝
其实强势，你像你看那个就是幸福三重奏的时候，他虽然说是天天送命题，但是你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大 S 这个结婚之后跟老公说话的状态跟出去我是女王那个状态还是不一样的，还是
很在乎
媳妇儿的。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外人面前再怎么强势，你回家以后还是可以这个什么的。嗯，我因为反正我就是一平时比较强势的人，然后前两年有一次朋友有事儿，刚好在我家住了几天，一个挺熟的一个女生，但是虽然很熟吧，但是她看到我更多的是这种很强势的面儿。然后那阵儿在我家住了几天呢，然后就很惊讶的跟我说，原来你跟你老公说话是这个调调的，然后就很好笑，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后来再回头想一想啊、哦，好像是。就是人在家里面，我就没有必要外面的那种拎出去是个爷们儿的感觉了嘛，对吧？
对，
要温柔一点。
我当时看那个是
说要故意温柔，但是我就潜意识里你会觉得家里面你很踏实，你很放心，你知道怎么样。所以比如说矿泉水瓶子拧不开这事儿，我知道我能拧开，但是我没有必要拧，我使那个劲儿干嘛，你拧就完了嘛，是这种感觉。
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以前是接触过他和他的团队嘛，他在外面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如沐春风。我当时因为也会因为工作关系会接触一些艺人，很多人会比较跟你提出一些看法呀、意见呀，或者说是，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反正互相交涉，也不是说别人的态度不好，而是说大 S 给我和他团队给我的意见是非常的和善，非常的好说话。然后他本人呢，也就是他，比如说他要工作，他要拍照的话，他会非常的和气的跟你说：“哎，你能不能先等我一下？然后我这边还有工作，我过来。”就是你会。就会后来跟我在综艺上看见的大 S 就不太一样，我就会觉得他可能是把他专业和高情商的那一面全都用在了他的工作上， 但是等他回家的时候，他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他比如说他的那种小作怡情啦、送命题啦，可能都是他是一种对面对他喜欢和爱的人他的一种放松的表现，可能也是
对亲密的人有时候真的是不客气了，就是那样，反正就做自己了，在亲密的人面前就这样。
对，但是他们俩确实就是会给我一些感觉，就是你想到最后是也是大 S 提出的离婚，在他提出离婚的时候，汪小菲其实也是一直想挽留的，所以说大 S 从汪小菲这个方面来说，就是大 S 再怎么做对汪小菲来说其实他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自己是是习惯了这种强势的女性，他也并不觉得说大 S 这种强势啊、作呀什么的会如何的影响到他，但是可能从大 S 这方面来说的话，汪小菲有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失控，然后什么喝醉酒那个在上直播呀、骂脏话呀什么的，感觉他应该跟小 S 一起喝一下，他这种个性，可能大 S 就会非常受不了他在外头丢的这些脸吧。大 S 自己就是看他们，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笑，就大 S 和小 S 还有汪小菲一起上节目，小 S 和汪小菲在那儿互相怼呀、然后说对方的丑事的事情，大 S 就在那翻白眼看着他俩，就觉得就这两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大 S 那个也是说特别像就天平女生叫完美主义，就说有类似于如果我今天有一个超过多少人的聚会，即使不熟的人，我一定要先洗个，就是当天先洗个头发再出门，就是其实没有人 care，
对，但
没有人
非常要你面子要脸的，
对，甚至于我可能还要戴个帽子，但是天平女人就是我出门的形象就是完美的，
对，
别人看得到看不到没关系，我心里要知道我出门的形象是完美的。然后汪小菲就变成了他出门带的一个污点，这个感觉，然后就很无奈。
对，加上那个时间，就最开始我们说他们俩为什么会结婚，我觉得他就说打动他的点是汪小菲会用大 S 和小 S 不停的说他用法语点菜哎什么的，我说他这个。他不是在法国留学生活那么久吗？
艾利根呢？艾利根一下子
我要去，就那种法语光环又退掉之后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在深层次上面的一些不合适了，就是这个样子。他总有一天，很多事情就可能对女生来讲，大 S 不是那种是可能拿个小本给你记小账，今天扣0.1，明天扣0.1，扣到一个点上就。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没有弹性质，就是不是说还可以再给你商量的那种，他可能就是不停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今天喝醉酒，明天乱说话，然后后天又干点什么什么事儿，然后终于就是压垮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这么一点别人离婚的这么一点婚姻的事情，我们扯到了香港大爷们的宴请史，扯到了香港台湾的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影响，扯到了内地曾经的风月旧事，当然最后我们最主要的又回到了大 S。 很好，我们今天聊的主题非常的完美，谢谢两位跟我一起度过了这么愉快的一个时光，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说青涩最大初恋，如小石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又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是何许，清晰的夏天，听不见的声音。